在这里我们会记录下我们对于非主流人事物的看法。我是贝拉，
我是道然。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写作。为什么要讲写作呢？这是个好问题。
所以你要先开始自问自答吗？
对，就是我觉得写作这是一个蛮有趣的话题。就之前在学生的时候，就是写作感觉是一个功课，然后被打分数的东西，然后是考试，然后就没有认真很想过说写作这个东西到底对我工作之后到底有什么用。我觉得事实上发现，就写作能力是一个，尤其在工作之后发现是一个最重要的能力之一。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非常同意。就是你刚刚提到，就是写作以前想到就是要考国文作文或英文作文，然后要得到，像我那时候考学测的时候，就是目标作文的话，国文的话要六几分是最高分，然后就会想要以，当然是拿越高分越好为目标。然后英文是之后考大学的时候也是要考英文写作。那时候对我来说，就是写作一听到就会觉得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为你写出来的东西当然说不用那么真实，但是你写出来的东西是要被打分的，然后要被，除了要被人家看之外，还要被人家评断说你这用词用的怎么样啊，然后你写的故事精不精彩。所以我觉得以前我只要听到写作就是觉得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一点都不觉得自己这几年来居然会开始觉得写作是一件有趣，然后会想要读一点有关于如何帮助写作写得更好的书，来帮助自己的写作能力这样子。
对，而且我想补充的是，就像你讲的，就是好像要那时候写作被打分数，就是你怎么表达，其实不只是你怎么表达，你叙述的故事内容，然后跟一些句子漂不漂亮，反而是一个分数很占比重很重的东西，就感觉是一个艺术上面的分数，然后就是一个很难琢磨的东西。
对，就是你会被鼓励说你就要多用一些成语啊，然后有时候会甚至用一些你平常口语比较不会用的词汇在你的作文里面，就是为了要可能可以比较高分嘛。可是现在实际上工作后，尤其是在职场上用到写作的时候，大部分就是写 email 还有跟同事沟通的时候嘛。当然有时候可能要写报告，但是我比较少用到那一部分。但是我觉得在实务上应用写作的时候，其实根本不需要去在意说你的词用的够不够精美，就是你有没有用生难字啊，然后用成语在你的句子里面。当然你有用可能会有加分，但是其实工作后写作的重点我觉得比较注重在你要怎么用你的文字让同事可以很简单的了解你想要表达的东西，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对，就是要怎么清楚的表达你的你想要表达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用深难的东西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事情，就是你用的太深难，反而让你要传达的意思不清楚。然后我觉得这是反而是完全要去想办法避免的。对，然后再来就像是句型的话，就是以前都可能会想说用复杂一点的句型，就什么我现在主要是就是专心在讲英文写作上好了，可能以前都会想说哦，有什么过去完成式啊，然后过去完成进行式啊，现在进行完成式啊，我随便乱讲一些，
就是类似就是所有学到文法的句子，就是越复杂的用在作文里面，好像会看起来你越厉害一样，但是实际上在写的时候，尤其是在跟同事之间沟通的时候，好像不是那样，就是比较像是说你要越直接越清楚越好吗？
的确，就我发现，就是应该是说对我的写作风格来讲，我其实尽量让句子变成简单句，就是有现在简单，应该是现在简单式吗？我其实
比较像直述句那样吗？就是不要，
对，就是
不要用被动式，然后主要就是尽量用直接一点那样子。
没错没错，被动式就等一下可以再继续补充，但是就是用尽量用现在式，然后用过去式，然后就是尽量让你的句子变得比较简单一点，然后不要太复杂，不要加太多连接词。然后尽量就是少，就是像我自己很大一个问题是会一直 and 接很多东西。可是在英文句子来讲，就是我妈以前常就跟我讲，哦，这些在写英文的时候一山不容二虎，就是你不能一个句子里面不要有两个动词。然后对英文句子来讲也是就很重要一点，就是你最好就是一个英文句子里面就只要一个主动的动词就好了，就动词在一个英文句子里面的意义很重要，就是它几乎是带领了整个句子的意思，所以你就不能尽量不要，之所以不要用过去式也有一点关系，就你不要让这个你的 主要动词变成是一个 be 动词，你被怎么样被怎么样，然后像诸如此类，就是尽量用简单一点的句型。
对，讲那么多好像是在讲英文课一样，就是介绍英文的文法那样。不过我们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在职场上跟同事之间沟通的话，其实不是像以前我们写作文那样子的，可能如果你要写一些公司正式的公文那些可能会不一样，但是这里我们比较强调的是跟同事沟通的时候，
算是。而且我还要想补充，就是不一定是说跟同事间沟通，就是今天你今天在自己发布文章，然后或者是可能很多人就是现在慢慢在 Facebook 上或 Medium 上面写东西，就是光是这些来讲，其实你写的太口语，其实很多时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反而可以帮助你表达你想要表达的东西。
我觉得写文章的时候，尤其是现在发布在 Facebook 或 Medium 上面你的 blog 的话，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传达你的意思，让看的人懂，而不是说炫耀，也不是炫耀，就是你的用一些很复杂的句子词来让人就是觉得哦，你英文好像很好，都会用一些很难的字、很难的句型这样子，我觉得比较不是重点。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从以前学生时代，就是那时候给我的比较让我害怕写作的地方很大一点，就是因为就是好像被打分数的地方是在你的比较是在你艺术的方面，然后那部分比较难琢磨，而且艺术我总觉得就是有时候在被评分，你的 creativity 跟你的跟你艺术感上面被评分是一个比较那种难以接受的事情。
对，
你会这样觉得吗？
对，就比较主观吧，会觉得没有办法很准确去评断说怎么样是一个好的作文。
对，而且我比较理工头脑一点，然后会喜欢被打分数的，就像是数学，就是可能一题就是标准答案就一个，但是像那种艺术方面，就是太多可能个人情感，然后跟这些创意的东西，然后加在里面，然后结果被打分数是一个很差的分数的时候，就是以前的比较那种心态会觉得说，哦不，我就是一个没有创意或是没有艺术感的人，所以就会觉得好像一辈子都很就是写作能力都很差一样。
就以前的那种方式会让我们觉得就作文写作文不是一件享受的事情，会觉得是一件很折磨的事情，是为了要得高分而去写那个作文，而不是说我因为想要记录下我自己现在在想什么，我想要分享出去我的想法而写作。以前是完全不会想到这点的，我觉得。
嗯，没错，对啊，我其实我也同时也很希望就是如果可以比较回到过去，然后如果当初就是老师或者是家长，就如果我能得到一个观念是说，我现在写作被打分数，虽然是被可能比较被那种艺术感的分数上，是一个艺术的评分，可是将来就是这些能力都会就是直接被 translate 到我工作上面，或是我出社会之后就是用来与人沟通的能力的话，那我会觉得说，就是我当初可能会更愿意就是学这些可能比较酷的句型啊，然后或者是比较优美的词句这样子。
对对对，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觉得想要开始写作，然后怎么样让你觉得诶，我其实很喜欢写作这样？
嗯，好，我觉得我好像有两个时期就特别有这种感觉，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其实有一个时期就特别的就是多愁善感一点，然后那时候刚好是大概高二高三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有试着想要自己写一些东西，然后就觉得有趣啊，然后刚好就是考试模拟考也常常会有需要写作的东西，然后所以我那段时间有稍微就是除了就是在自己练习写作之外，然后给老师看之外，就是老师有推荐一些额外的书让我看。我那时候老师推荐的是比较多蒋勋的书跟文章，然后那时候就是有稍微在练习，可是呢就是随着考试完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再回去注意这个了。
但是你提到你那时候练习的部分比较像是写一些比较优美的文章，而不是说记录下自己的生活，然后就是想要传达自己的想法那样类型的文章吧。
没错，就是对，那时候是就比较多愁善感一点的时期，然后所以也是一个比较 更文青一点的时期的感觉吧。所以就中间就空窗期很久很久，然后直到我猜应该是可能2015年或16年，那时候我就读到一篇网上的文章，然后那时候其实蛮多事情夹杂在一起的。15年16年大概是我人生一个蛮大的转折，然后就是在那时候然后同时我哥那时候开始灌输我一个就是 personal branding 的观念，然后就在想说我要怎么经营我这个人，然后我希望道然刘道然这个名字是它是本身是一个 brand， 然后可以推广出去，然后让别人知道的东西。然后就也是那个时候我也读到一篇文章在讲说，就是当初 Benjamin Franklin 他是怎么就是进入他哥哥的报社，然后就是帮忙在做一些事情啊，然后他同时也开始投稿，他一开始被打枪，然后但后来就匿名投稿，然后就开始有自己的专栏，然后跟开始让整个镇上都开始讨论一些他想要让大家讨论的事情。然后那篇文章的宗旨是在讲说，就是建立你的 audience 的重要性。我那时候就看到，然后其实还蛮快的，我就决定说，哦，我随便挑一个 platform 在上面就开始写一些blog 这样子。不过一开始的文章还蛮糟的。
但是你一开始决定写的文章类型算是什么？是比较 technical 的吗？还是一些比较 personal 的东西？
我觉得是一个混合，就是我同时会有些想说分享一些比较个人的东西，比较也许比较那种稍微激励人心一点，然后就是振奋人心一点的东西，然后另一部分我希望开始分享一些比较 technical， 就是跟我毕竟我要建立的 brand 是一个比较除了就可能比较积极正向一点，然后我也想要建立的是我有 professional 那一部分，然后所以我就也有开始写一些比较简单一点就是网络上 tutorial 的文章。然后其实我一开始就是让我就是开始感觉到说，哦，有开始真的有 audience， 然后会给我一些 feedback， 然后或者会有 hater， 然后来批评我的，也是就是其中一篇 technical 的文章这样。
所以这样听起来对你来说，你写作有没有人读是很重要的吗？
我觉得对，当然会重要。就我的最后的目的还是有点比较偏向于 personal branding 嘛，然后我也不希望我就是今天有什么长篇大论，然后就是有人说就是像 shouting into the void 一样，就是你就望天长啸你的想法，但是完全没有人要听。我觉得我会希望有人看，但其实这就是开始要为什么要建立你的 audience 的问题。你一开始没有在讲的话，平常没有在讲一些东西的话，那等你真的有事情想讲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一群人在那边听你讲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那时候那为什么 Benjamin Franklin 那篇文章不是他写的，别人写他的，他会给我这么大的印象，就是我知道说这个是一个不能一触可及的，就是不可能马上发生的事，所以一定要一步一步慢慢来，然后随时间累积的。
所以你就从那时候开始就慢慢的练习，然后写东西这样。
对对，没错。我觉得可以讲一下我那时候的比较 schedule 的东西。我那时候其实真的蛮积极，就是可能每天早上醒来会固定就是花半个小时就是写文章，不管写到哪里但就停下来，然后再去上班。然后隔天就每天这样持续写。然后那时候的进度几乎是，其实我一开始写非常慢，也许是半个礼拜到一个礼拜中间可以写完一篇文章放在 Medium 上面。但是随着文章难度不一样，有些我会发现我需要更多时间去做准备，然后去做 research， 所以就不太一定。我最近才开始整理我以前的文章，然后我就那一段时期我就其实还蛮多篇的。我稍微持续了几个月之后，后来又开始慢慢比较 slow down 下来，因为我觉得有些产量这么高有好处也有带来坏处，坏处就是有些
品质比较没这么好，
对，就品质就参差不齐，是这样讲吗？那时候的 schedule 就是蛮固定，有一直一直在写在练习。那你呢，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
写作的话，我觉得真正要开始讲应该是我大二那年去意大利玩的时候开始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有那个习惯是我觉得是因为那时候到后来我是一个人在意大利旅游几天，那时候就纯粹想法就只是想要打发时间，把我这几天在意大利发生的事情都全部用文字记录下来，所以那时候写就完全就是给自己看的东西，我只是就想要写下来。然后就在那一个礼拜的旅行过后后，我就养成了写日记的这个习惯，就很习惯每天晚上睡前就会整理一下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有时候可能就很懒，写个两行三行就这样而已，但是我就有写日记的这个习惯，大概持续了好几年，但现在是没有了啦，但是持续了四五年吧。不过我认识我有个好朋友奶奶，她就是从高中就一直写到现在都还在写，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佩服他。我觉得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后，再来开始有在网络上发布一些我的文章，是从2017年开始吧。那时候就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转变，但就是我开始自己住在外面，所以就多了很多一个人的时间。然后我觉得我写文章可能跟你的出发点比较不一样，是你可能就比较想到是 personal branding 的部分，但我那时候其实没有想那么多，我就只是我觉得很纯粹，我就只是想要抒发自己的情绪，然后我想要写东西给我自己以后来看，或者是我当然也会希望如果有人看我的文章我也会很高兴，但是我觉得我当时的重点比较像是我觉得我有一些困难，我想要借由写文章来帮助自己，然后同时我也可以把这些东西发布在网络上面。然后所以那时候我的计划是就我每个礼拜都要一篇文章，中英文穿插，就是一个礼拜中文的文章，一个礼拜英文的文章。所以我觉得很好是就是那时候因为我突然就一个人自己住之后时间多了很多，所以这就是多了一件我每个礼拜固定要做的事情，除了上学还有做功课之外，我觉得很好，就是让我每个礼拜都有一个代办事项，有一个目标要达成。每次发布出去，其实我觉得就算发布了好几篇文章之后，其实每次发布东西都还是很紧张，就是我觉得就是要把自己想的东西然后放在网络上让别人去看，然后有时候也会接受到很不好的评价的时候，其实那是一件有点可怕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那时候想法是不管怎么样，我就是我给自己的目标就是我想要持续做这件事好几个月，然后看看最后会有什么样的成果这样。那我好像持续了三四个月吧，我不确定确切的时间，但是那之后我就会觉得写作是一件很令我开心的事情。
嗯，我觉得就非常有感同身受的地方是我觉得就是写作是一个真的很好的情绪的抒发点，就是可以对啊，有时候不见得真的要写什么给别人看，但是光是写下来这个动作，然后就可以就是一个情绪的出口，就要不然的话很多时候真的很多想法跟情绪就都在脑海里面会是一个其实蛮痛苦的事情。
对，然后我觉得写文章到网络上发布给人家看跟写日记又很大不同，是因为你发布到网络上是有人会看到，所以你写的时候不会像写日记一样这么随便随性吧，就是你还是需要把你脑中的一些想法整理成一些东西，然后用成比较别人可能看得比较会懂的方式来呈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就是像是对于我现在工作后要跟同事沟通写 email 那些都是非常好的准备。
嗯，对，我非常非常非常同意。而且就是我觉得就像是就其实也是某种程度上也是蛮像是我们的工作，就是比较 creative 的工作，就是你做的东西做到最后你都需要就是把它丢出去给不论是可能是只有你的同事或只有你的公司看，但也许你有些做的东西能见度就是直接是全世界可以只要有网络连接都看得到。我觉得就很相近的就是你都会每次都会有那么一点不确定感，说不知道别人会怎么想你的这次的工作怎么样，可是你就慢慢就会培养那种 mindset 是对你东西丢出去会有人会 criticize 然后会不喜欢，可是同时也会有人会喜欢，那究竟我们是要就是碰到这种东西就是可能就是要写一些大家都喜欢的东西呢，还是就是你其实写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也许别人没那么喜欢，然后但是你就是不管怎么样你还是 照做呢？我觉得这很多时候就是就是你把东西丢出去给别人看，然后才会开始有这些想法，然后跟这些自己心中的一些冲突，然后让自己可以去想。
对啊，我非常同意。就是我觉得当时持续几个月这样写文章发布到网络上，对我现在的帮助就是，我现在在分享我的一些作品啊，还有一些东西的时候，其实还是很害怕，但是我就会觉得反正不喜欢的人就不喜欢，然后喜欢的就喜欢。其实你在发表自己的东西到网络上的时候，其实可以为你带来非常非常多的机会。很多人可能很久没联络的，碰巧看到你的文章就会跟你联络上，然后或许你就又会重新建立起一段就是已经没有那么常联络的关系也说不定。我觉得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吧。我觉得写就像你说的，抒发自己的情绪，这对我来说就很重要，也非常的有价值，所以我才会觉得会想要一直写下去。而且就是越来越长大之后，就会觉得写作是每个人必须要会的技能。我觉得以前就会觉得写作就是作家嘛，要写小说，或者是你要写什么散文那种才需要会写作，但是现在就会觉得不，天天工作都有点像在写作的感觉，然后每个职业都会需要写作。然后就像我最近常常看的那个有关于就是教做菜的节目啊，然后里面每个厨师他们都是专业的厨师，但是他们同时也要会写作。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些人要出版自己的食谱，所以他们也必须要会写作。当然他们的写作能力一定不像就是专业的写手一样那么专业什么的，但是你必须要能够表达自己的意思，这样你的食谱你的作品才会有一些温度吧，我觉得。
嗯，对，我觉得你可能只有稍微带过就刚刚就是你过去写作的经验，不过我觉得就是你会不会想要说顺便分享一下，你那时候就碰到别人不喜欢你自己的文章的时候，或不喜欢你写的东西的话，那你会有什么回应，然后跟你要怎么面对那种别人不喜欢你做的东西这件事情。
就一开始我看到那个留言的时候，第一反应其实是有点惊讶，就觉得哇，原来我写的东西让人家那么不开心，那么的不满意，然后这么不同意我所写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说啊，我是不是写错了什么，这是我第一个反应。然后再来就是我当然要回应他的留言嘛，但是回应留言的时候，我记得我的想法比较是，这是我想要表达的意思，我没有说我的想法一定是对的，然后我也很谢谢他的留言。然后在那之后，其实说真的，每次发布文章都会更害怕说我是不是会写错或做错什么，可是我就想说不行，这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又打乱了我原本想要持续每个月写作的计划，所以我之后都还是硬着头皮就是发布了，那后来也比较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不过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让你知道说你要为自己写的东西负责，但是同时你也不用想太多，就是说怕你写什么会得罪到人，因为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都会得罪到不同的人，然后
真的
就是不喜欢的人就永远都会存在啊，所以如果你真的写作让你带来很多快乐的话，你就继续写下去啊，那会读的人就会读，不会看的人那也没关系啊。
对啊对啊，而且就是就像我可能我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出我自己的观众群，然后对啊，说实在就是有人不喜欢我写的东西就也无所谓嘛，就是那他就不是我的 target audience， 那我就也没必要就是一直就好像就是放不下一样，就是好吧，哦，拜托你喜欢我的东西这样，就是对啊，我觉得可能就是也是稍微就长大到一个阶段就会开始认知到说我没有办法讨好所有的人，然后我也没必要去试着去讨好所有的人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遇到那样的事情的话，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伤心一下，然后就 move on， 继续做你原本喜欢做的事。因为我觉得像我在做设计的时候也是发生这样的问题，每天都在发生，就是你设计出来的东西别人就会当然会给你评就是意见啊 feedback 什么的，当然有时候因为你就是那么你用心做出来的设计，就像你用心写出来的文章，当被批评的时候，你第一反应觉得受伤或者是觉得有点 defensive， 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这也不代表什么啊，如果你 觉得说他是在帮你，他这些就是 critique， 他这些批评是帮助你下一篇文章写得更好，帮助你下一个作品变得更好的话，如果你用这种方式想，其实我觉得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你就会觉得、哦、好好，那下次我就改进。不然就是说他有给你的意见就改改看，发现诶，其实他给的意见真的加上去之后作品变得更好了，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循环，就是你做东西、嗯、然后有人给你回应。
对啊，我也很好奇会不会有一天到哪一天就可以真的训练到说别人再怎么讨厌然后再怎么骂你的东西然后都不会有感觉这样子。但我很怀疑这一天的来临。
我觉得不可能到没有感觉只是说那种感觉影响你的时间会越来越少，我觉得就是你可能就看到、嗯、哦就过了这样。但是我觉得只要是你有用心做出来的东西写出来的文章，我觉得如果别人有批评的话通常还是会有一点不舒服吧。
对对啊对啊，真的。然后对，然后就会开始进入那种想法，自己就觉得哦我花这么多时间，然后你就可能两三句话就把我打发了，然后就觉得就是啊怎么会啊怎么的、啊、
对，我
觉得、就是、怎么会这么容易就批评别人。
这种情况就是也会想就是造成，就是我那时候就想说哦那既然这样最简单不被批评的方式就是那我都不要写啊，我都不要发布，我都不要做任何东西，不要放到网络上给别人看、嗯，这样我就不会被批评啊。然后我就觉得可是这好像又不是我想要的东西，我就是想要写啊，我就是想要发布我的东西给我的朋友看啊，所以我就会想一想之后觉得嗯好吧，我还是继续做我原本计划要做的事情，然后被讨厌的话、嗯、那也没关系。
对，没错，就是而且我觉得就是其实有人去讨厌你的作品，然后跟就是开始 criticize 你，这反而是一个就是让你就是真的开始让你的文章就是真的有被读到的机会。其实这想法其实不太好，我重来好了。就是当有人去批评你的文章的话，其实同时也代表说你的文章被别人看到了。然后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就是真的有 feedback 总比没有 feedback 来的好，就是就算别人都是讨厌你做的东西，但是你至少知道说你的东西有人在看，然后有人被读，有人在读。
对，这我超级同意，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哥就跟我说诶他就是留言然后就是批评你，就代表说他认真读完你的文章，然后呢还花那些时间打出那些留言给你。其实他应该是花最多时间在看你文章、嗯、然后再就是想要怎么回应给你的人，所以你应该要就是你应该
感谢他，
也不是说你要感谢他批评你，但是你应该要就是不要想的那么负面，觉得说他好像就是纯粹就一直想要只是想要批评你。我觉得就是听到他那样讲之后我就觉得嗯好吧，就是比较释怀一点、嗯、就比较不会想那么多。
对啊对啊，然后这时候就讲到就是最差的那种批评就只是说哦就是This is shit， 然后就什么都不跟你讲，就只是说你这个东西是都是 piece of crap， 然后就
对对对对对
什么东西又不是。
对啊，就是这种东西其实是用在任何事情上面，像比如说我设计的部分好了，以前我们在学校里面学到说你要给别人 critique 的时候，他会建议你说用三明治这个方法，就是说你先说好的然后中间夹一个不好的，然后最后结尾再夹一个好的，这样子然后去给别人 feedback。 我觉得这个训练对我来说也很重要，就是你在看别人的作品的时候你一定会有如果有不喜欢的地方，但是呢你就要帮他想出一个怎么样可以变得更好的方法，而不是说哦这好丑哦颜色很难看，就是所以改进这个 critique 的方法就是说哦我觉得这个颜色比较不好看你可以试试看什么，我觉得这才是有价值的 critique， 而不是就是说就只是抒发你的感觉说哦写烂死了难看死了就这样、嗯、就结束。
我讨厌，
对，就是我觉得这样的批评就是比较不好的。
没错，对啊对啊，其实这些也都是你花时间去批评别人的文章也是一个很好的对自己的训练，当然也不是就鼓励大家都去做这样的事。
我觉得也不是，我觉得说批评有点太强烈了，而是就是给你的意见。
对，我想不到一个更好翻译的字，但是应该是 critique， 然后 critique 我也不知道怎么翻比较好。
对，就像我现在工作的时候也常常会做出去的东西别人就会说哪里不好什么，但是他们不会只说这个很丑，他们会给说那你可以试试看做些什么事情搞不好会变更好。我觉得这样子 就很能让人接受。
对
对啊，我觉得这样这个是很好的训练方式啦、嗯、对于不管是生活上任何事情我觉得都是很有帮助的。
嗯，没错，对啊，而且对啊，像我可能也是比较闷骚型，然后不爱就是在一大群朋友前面就是发表自己意见这样，然后就开始写一些文章就会比较有才有那个机会去训练自己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就是公诸于世，然后让别人给你 feedback 这样子。
对啊，就是我觉得像我也是就在人很多的时候就本身就比较不喜欢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人不代表说他没有意见、
嗯、
只是他不喜欢不觉得在这么多人面前讲他会觉得不舒服这样而已。所以我觉得写作也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你自己写，然后呢你发表在上面，然后其他人有空有机会看到就会看，然后就是会有一些连结互动这样子。
嗯哼，我接下来比较想可能分享的是说，就是可能有没有什么建议要怎么开始写作啊，然后之类的。
我觉得可以定个目标吧，就像我那时候开始发表文章在网络上的时候，我好像就是说我就是每周都要写一篇，然后持续可能三个月，
就给自己一个挑战的感觉。
有点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录 podcast 一样，我就会说每个礼拜一集，然后看我们可以就是比如说三个月
可以撑多久，
对，类似那种感觉吧。我觉得这样会比较有动力，因为绝对会遇到就是哦这礼拜好懒哦，没有不知道写什么，我就不想写。但是如果你有一个目标说不行，我就是要达成三个月每个礼拜都要发表文章的这个目标的话，我就是要逼自己去写。然后一旦你逼自己去写、嗯、然后发不出去，好，你那篇文章可能很糟，因为你是不是那么情愿的情况下写出来，但是我觉得没关系，重要的是你要培养那个习惯，然后你如果就一直都有继续写的话，我觉得其实蛮有帮助的。
嗯，对，对啊，我觉得你讲很好，就是就让我想到那个我曾经听到一个词叫 deliberate practice， 然后就是你刻意的去做练习，然后我实在找不到这个东西的出处，可是简单来讲就是你要就是培养一个技能，或是你想要真的把什么技能变得好的话，那你除了要练习之外，你还要必须很 deliberate 的，就是你很有意识的去想说你要怎么练习。就你如果你今天想要练书法，然后你每天都只写一个永字，然后你就虽然你在花很多很多很多时间在上面，我觉得我可能是让很多写书法人很不开心，不过因为我随便举个例子然后但是你如果每天就是一直在做一样的事情，然后或者是说你写完之后你没有真的去想说哦，你刚刚到底有写了什么不好的地方，你只是盲目的就一直在练同一个字，效果绝对不会比说你可能很仔细的写完一个字之后花一点时间去想说你刚刚可以怎么做更好，然后开始就是更聪明的去训练自己去写字这件事。所以就 deliberate practice 就有点是说，就是你需要更聪明的方式去训练自己，而且你除了就是你要很刻意的给自己一点 schedule 的压力之外，就你可能也要更去愿意去就是 review， 然后可能去听一些建议啊，或是看去想说你到底这次做的哪里好哪里不好，这样类似的。所以你刚刚讲那个就是需要一个 fixed schedule， 让我开始想到这个观念。
对啊，就像你之前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说规定自己每天早上起来就是不管怎么样就写个30分钟然后再去上班，这样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 idea， 就是如果有想要培养写作的话，从那样开始，我觉得也不一定说要那么严格就是每天要写30分钟，但是我觉得主要就是你要让自己有一个目标就比较好去安排，然后建立这个习惯，我觉得。
嗯哼，对。那可以问你一开始的你在写你的文章的时候或你的 blog 的时候你是放在哪边吗？
我一开始的话中文的我放在 blogger， 然后英文的文章我放在 medium 这个平台上面，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就只是刚好那时候上网 google 了一下就决定用这两个，然后我想要把中文跟英文的分开在不同的平台上面。
嗯，
对对对，那像你呢？
对，我一开始是放在 Medium 上面，我其实那时候就因为就写的蛮勤的，所以我放了那时候可能有十几篇在上面，可是后来非常痛苦的事情就是我开始意识到说就是放在 Medium 是一个 对我来讲不适合的事情，就是对很多人来讲是适合的，对，但是对我来讲很不适合，因为这个原因可能晚点有机会再讲好了，对，但是我觉得不适合我，所以我就花很多时间 copy paste 所有的东西到自己的个人网站上面，对，啊，其实就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是在做 personal branding， 然后我希望我的网站上面的文章才是正确的这些文章来源，就是这些的 credit 都是在我身上，然后而不是就只是哦我在
迷
点
上
面看到的文章这样子，
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那个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一点，对啊，但是我觉得就可以顺便讲到的是，就是有些人在 Facebook 上面同样可以写文章发布，我觉得看你的目的是什么，但我会觉得像这种各式各样的写文章的平台，如果有机会的话要去想一下这到底适不适合你的情况，就是可能很不适合的情况是，就是有一点真的要想的是说，那万一哪一天 Medium 或 Facebook 他们倒了，那你的文章是不是就全部都没了，你喜不喜欢这个 idea。然后第二个 idea 是说，今天 Medium 跟 Facebook 可能大部分都是免费的。好， Medium 开始有些收费的东西了，但先不管。假如说今天 Medium 跟 Facebook 都开始给你使用者都要付费了，那这样子的话，你觉得你的文章你希望是就是它是公开然后免费的东西呢，还是你会希望就今天 Facebook 它会收别人钱让那个人花钱看你的文章，但是你却自己拿不到半分钱这样。
对，我觉得这样子，我试了不同的写 blog 的平台之后，我觉得现在我还没开始做，但是我现在最推荐大家可以做的是，就是有一个自己个人的网站，然后把你的文章就放在你的个人网站上面，因为就是这样有很多的好处，除了你掌有你所有文章的权利之外，你还可以放一些你个人的东西，比如说如果你不一定要是专业摄影师啊，但如果你很喜欢摄影的话，你可以放一些你摄影的作品在你的网站上，那别人在 Google 上搜寻你的名字的时候可能就有机会点到你的网站，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替自己行销的方式，我觉得。
嗯，对，就是又回来这 personal branding 部分，我觉得现在我看就是很多人有些人在这关于比较那种求职找工作然后跟 interview 上面，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多人就是都没有在做的事情是说，就是就去 Google 上面去搜寻自己的名字，看看说就 Google 查到的我哪的前面的第一页的结果有哪些，然后就是那几乎等同于说你就在这个网络世界上面你的 brand 是到底是怎么样，如果你都搜寻到的是一些奇奇怪怪的网站，然后或是你的 Facebook 这也许又是一个不好的例子，不过就是如果你看到的东西都是一些很杂的文章啊什么东什么样的，那就代表说别人今天有一个不认识你的人，也许是 recruiter 或是你的未来老板之类，他看到你就以为你是那样的人。
对，就是当然现在很多人会说哦 Facebook 很多东西不一定要公开给全部人看啊，可能只有我的朋友可以看，但是这边想要表达意思是说，你要去建立你在网络上你的 reputation 那种感觉吧，你不会希望说那个 recruiter 或者是你未来的老板在搜寻你名字的时候刚好就有一篇 Facebook 你发的一些不重要的东西然后你没有设成私人，然后结果就被老板看到，他就以为啊这个人不行不 OK， 你不会想要这种情况发生嘛，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有一个自己的网站，不管你是什么职业，我觉得有一个自己的网站在现在这个网络世界就那么发达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蛮需要的，而且其实有一个自己的网站不一定会需要花你很多钱，有些可能你可能免费就可以建立一个自己的网站的，也说不定，所以我觉得这之后可以再聊一集，就是说求职啊或者是建立个人的品牌这方面的想法，我觉得蛮有趣的。
对对，当然可以，但我觉得就也许要结束这个话题的话，我觉得就很重要一点，就是要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应该都要有能力去控制你自己在网络上的 online presence 是长什么样子，然后你应该能决定说你想要分享给整个网络世界的 content 什么，而不是让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那种社群网站让他们来决定。
那今天时间好像也差不多了，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咯。
好，
拜拜。